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正道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们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神而做的。我们请牧师。
请前后面的往前面坐，这边的往这边坐，填满这边。能为什么吗？因为待会我们会分饼跟杯，所以也我们坐密一点，我们就待会长老会比较容易把饼跟杯给分给你们。好，来坐密一点，往前面坐，因为今天人不多，你们要记住一点哦。长老是每天越来越老的，所以你们要体恤他们的软弱。OK， 坐密一点，不然他们分得很辛苦。弟兄姐妹们早安。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OK， 那在我们开始讲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为什么会读这段经文的原因之前，我先跟孩子说几句话。Alright， 那我们每个人孩子我们都有生日 ，right birthday。Alright， 我们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母亲生你那一天，你那一天那一天你生出来，那个就是你的 birthday。Alright， 但是呢，有好多年好多年，牧师不喜欢庆祝生日。OK， 哪怕我是多么的年轻。OK，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庆祝生日呢？有好几年不喜欢，因为每次我生日的时候，人家会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Alright， 生日快乐。但是我想好多年，我就想 What's so happy about birthday？我真的我想不清楚，所以很多人跟我祝贺的时候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的时候，我每次问他们 What's so happy about birthday？ 我真的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就也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说一定 birthday 一定要 birthday 一定要 happy 的呢？为什么生日一定要快乐的呢？我想不清楚，真的。一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当我们每个人OK， 有第二个生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生日就是叫 rebirth， 上帝让你有一天突然间，就算你来教会很久，你从小就来教会很久了，你每天来教会，你每次来教会，你跟爸爸妈妈来教会，但是你还是可能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一直到有一天突然间你想到，哦，过去我在教会里面爸爸妈妈不断地叫我读圣经，认识耶稣基督的原因是什么？有突然间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哦，原来我是一个不可爱的小孩子，原来我是一个里面我是一个时常欺骗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他同学朋友的一个小孩子，这叫 rebirth。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需要说，哦，原来在这世界上，我来这世界上有一个上帝，这个叫做第二个生日。自从我有了第二个生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在中四以后 O-level 过后呢，我才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过去我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一个小孩子。哦，那是我认罪，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是 second birth rebirth 重生。所以自从有了那个重生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我们要庆祝生日，为什么叫做 Happy Birthday。 Happy 是因为当每个人说你 Happy 的时候，并不是叫你说那一天你好好的去 Have Fun， 不，那个是今天的人看 Birthday 的定义。不，当我们说 Happy Birthday 这个意思的时候，原来他是说我们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某某人的孩子，某某人的亲戚，某某人的朋友， You bring happiness to them。 这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给你 your birthday 的定义跟意义。所以 happy birthday 本身是让人 celebrate the presence of you， 是让人庆祝你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的原因。你必须先认识上帝，你才有庆祝生日才有意义。不能每次你 happy birthday， 你只想到我今天快乐吗？我今天快乐吗？生日一过你就不快乐。Alright，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小孩子的是，你一定会有 second birth， rebirth。OK， 有一天盼望主，有一天让你们知道，有一天你相信，真的相信，你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Alright， 无论时间有多长，有些小孩子很小就认识耶稣基督，他从小就很爱看圣经，多认识上帝，太多太多这样的小孩子。有些小孩子会慢一些 ，Alright， 可能来到中学的时候，他们才想到哦，我需要耶稣基督。当然，也有一些小孩子从小到他离开世界，他都不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的。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 John 3:16。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Alright， 好，首先我先来做一个，我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好，在农历除夕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所认识的朋友，他就寄一个短讯给我， OK， 也寄给当中的一些大学的朋友。他说哦，我在除夕的时候我看到龙。我说哇，这么厉害 ，dragon 龙。我说，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到龙呢？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看到龙是一个福分，哎，是一个 ，it's a blessing，right？ 所以我说，你那给我看龙在哪里？拍给我看，他就拍这个。他说，哦，这个是龙。OK， 哇，我看了之后，哇，我一面觉得好笑，我也是有点生气，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很不爽。我就寄给他一个照片，我就回顾他，我告诉他，我看见一只猪。我说啊，猪？我说怎么看？他说怎么看？肉干。我看到猪 ，alright。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今天这样的人，好像我这样朋友的人太多。小时候他去教会，但是后来不去教会好久了，信仰是乱七八糟的 ，alright。自己是个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却从来已经不再去教会，信仰乱七八糟，所以他可以说看到龙他很高兴，所以因此我就基本上我又气又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告诉他我看到猪。那我基本上是要让他醒过来，就是说不要继续的在信仰混乱的生命里面继续的生活下去。那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不过的，对不对 ？Alright， 好，我问你，你会怎么样的来读这段经文 ？Alright， 这段经文你是怎么样的来了解 ？What does it mean? John 3:16。OK， 好，有几个引用，人今天的人怎么样用这段经文，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当他们说哦，这段经文是讲上帝爱这世界的人，哦，这段经文是说上帝是爱 God is love， OK， 很多人都会说 God is love， 因为 John 3:16 这么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么说。但是你再追问下去，上帝的爱是什么爱，他会讲上帝要拯救罪人的爱，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去到阴间，哦，他可以直接到天堂去。这是基本上第一种的了解，同意吗？我有没有说的过分？没有，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看这段经文。好，你再继续问下去，好，这个爱除了是一个要让人直接到天堂的爱以外，它还是什么爱呢？哦，它的爱就是说，哦，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这是一个免费的福音，就是说，免费福音你要怎么得到这免费福音？这福音是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必须先做一个决定，然后你做了决定说你要认罪，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做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哦，你就有这个免费的福音跟礼物，你才能够到永生去。哦，这个是我们时常我们在了解这段经文，同意吗？ OK， 好，我们就是从小到我们到这个时候，甚至到今天，可能我们仍旧是这样的来了解到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如果我们是这样继续的这样了解这段经文的话，哦，你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肤浅、很简单，而同时也是一个很轻慢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认识。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它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去看约翰福音三章的整个背景，而我们就直接跳进十六节。All right？ 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它整个背景来解释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所以今天早上的经文我特别教士全选读16节到21节，因为16节到21节是一个总结。总结什么？第一节到第15节。所以因此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来看3章16节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来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这是一个很肤浅很简单的一个认识。It's too simple。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认识，也是一个很肤浅简单的认识呢？因为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读三章十六节，我们以为这段经文只不过是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人讲的。如果你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说哦，三章十六节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所以三章十六节永远都是针对外面的人讲的，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的。哦，这个是太简单、太肤浅的一个认识。No， 我们的态度是轻慢的呢？轻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由一个人来决定的。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以为哦，只要我决定。我要到天堂去，我只要我决定到头来我相信耶稣基督，只要我这个人决定，就是我说了我算了，只要我不决定，上帝拿我没辙。所以因此我说我们都很骄傲。所以每次三章十六节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个人的决定。所以因此我们的态度如果是这样的来看三章十六节，我们是很骄傲的人。我们为什么骄傲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些信徒，他们以为只要他说那一天他愿意相信，只要他说他愿意相信的时候，他自介，其实他就以为他自介可以在天上定了一个位，在天堂，什么时候去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去重点不在接下来信主到他离开世界之前他是怎么样过生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个不重要，那个他不认为重要，因为反正去天堂的位置他已经定了。哦，有很多人拿三章十六节的来看，这个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认识。所以三章十六节，如果我们今天仍旧是这样的来了解三章十六节的话，这是一个很简单、很肤浅，也是一个很轻慢、骄傲的一个了解。所以到底三章十六节我们在谈什么呢？三章十六节其实它在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里面谈好多东西，是今天待会我们会谈的。谈完之后呢，后来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写这个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在回顾尼哥底母跟耶稣他的整个会谈、整个交谈里面、整个会话里面，他就把十六节、二十一节做了一个总结。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是一个回顾 ，is a reflection。All right， 所以十六节跟二十一节是跟第一节到十五节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OK， 所以这个是待会总结的时候你会看到的那个关系在哪里。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底三章十六节他是在讲什么爱呢？我不否认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耶稣赐给他们的，这个是一个爱， That's true。 他是一个什么爱？这是个主动，上帝主动来找罪人的爱。That's true。他也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他是知道，因为罪人犯了罪之后，时常会躲避上帝，你不愿意来找上帝，就好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躲起来，很怕面对上帝。我们今天的罪人都是这样，在我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也是这样。我们不去教会，我们不相信圣经，我们也不来相信耶稣。为什么呢？我们轻看啊，不要不要哦，我们是罪人，所以耶稣或者神必须来找罪人。然后呢，最重要就是不但是来找罪人，他必须，神还必须做一件事情，重生我们，使我们再次活过来，这叫做 rebirth。 所以三章十六节他是在讲什么呢？Rebirth, R.C. Sproul 在他的书里面，他说 Rebirth 是一个新生， It's a new life， 就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庆祝你的生日。还有 R.C. Sproul 说，他也包括是一个新的创造， A new Genesis。 Alright，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世界？因为世界以前是很混沌的，很黑暗的，很乱的，然后他创造一个很美的世界。同样的，在你生命里面，上帝要给你带来新的创造，因为你的生命都是乱七八糟的生命。还有他还说什么，重生是让你看到有一个新的开始。哦，这对新年来说很重要。除了 Happy New Year 之外，你新年要有新的开始。接下来是一个完全被神所更新， A renewed person 的意思，重生。所以因此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讲重生的时候，基督教永远不是在告诉你说你要做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好人。No， 基督教永远不是在讲这个。基督教是在告诉你，你不可能是好人，你本来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如今你要被上帝重生之后，变成上帝的孩子。所以不是叫你做好人而已。OK， 所以重生基本上是给你看了，这个基本上是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宗教信仰或者道德伦理的教导。在学校你上人工公民课或者道德理论的课，都是叫你做好人，但是这里是讲重生。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在讲什么？约翰福音是在讲重生的福音。他不只是说告诉你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告诉你 rebirth， a gospel of rebirth， 或者是 regeneration， 重生。所以今天我们的新闻信息里面，我们会看到几方面。第一，他会让你看到重生的人，你必须先，上帝先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突然间觉得，哦，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认识神的时候，上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我会看见上帝的国。哦，今天上什么叫做上帝的国？第二，我们会谈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堂去，就是进入上帝的国，重生的人。第三，我们还看到重生的人才有真正的盼望。最后我们会总结，新年我们才必须有个新的生命。 OK，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这几个很重要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意义。好，我们来看这段第一节，我们来读重生为什么能够必须有重生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国呢？好，我们来读三章一节到三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个老师，宗教的老师，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老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对律法很熟的一个教师，他叫做尼哥德姆或者是尼哥迪姆，有些翻译成尼哥迪姆。好，他来找耶稣，夜间来找耶稣，夜间 OK， 然后夜间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 告诉耶稣他对耶稣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对耶稣有深刻的印象呢？他说，哦，耶稣，耶稣，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人，因为你能够显神迹。其实他告诉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啊，你是一个拉比，是个教师。所以他的一个开场白，他跟耶稣的一个接触点是神迹。所以他说，拉比，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拉比，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教师，因为其他的教师没有上帝的能力与他同在，你不一样，你有上帝的能力与你同在，哦，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教师。虽然他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然而尼哥底母有三个盲点，有三个盲点。第一个盲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盲点是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还不认识。因为他说拉比，因为他说老师，哦，这句话是很严重的，这个认识是很错误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拿约翰福音第一章跟施洗约翰做个比较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为许多的人来洗礼的时候，有一群的宗教人士来找施洗约翰，他说，你凭什么权柄为这些人洗礼？你是基督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先知吗？哦，那些人都把施洗约翰当作是先知，问他是否是先知的来看待。然而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谈到你是先知吗，根本没有谈到这个。因此在尼哥底母的对耶稣基督目前 的认识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老师，还比不上摩西，还比不上以利亚，还比不上那位亲近上帝每次聆听上帝话语的耶利米，还比不上。所以尼哥底母称耶稣为教师或者拉比的时候，他的对耶稣基督的错误的了解是很深的。就是因为这个错误，他根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根本也想不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哦，有神迹，有些人看到神迹，他还是不会认识耶稣基督。第二个盲点是什么？一个盲点是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上面。哦，因为有神迹你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他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如果没有这个神迹，他永远看不出耶稣基督有什么特别。哦，如果一个人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迹上面，他的信心是脆弱的。所以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讲，耶稣对于这些人来跟随他的人，把信心建立在神迹奇事的人，耶稣说，我不信任他。所以这样，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信心是很脆弱的，所以因此耶稣指出他第三个盲点。耶稣说，你这个人，你必须重生，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上帝的国。哇，这句话讲了出去之后，耶稣讲什么？耶稣说，如果你不重生，你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这句话讲了出去之后呢，他这个尼哥底母永永远远也忘不了。这是他第三个盲点。为什么这个尼哥底母看不见上帝的国？为什么耶稣说他看不见上帝的国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理里面，他们对上帝的国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天如果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个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神的荣光会出现，那个时候那个神会来什么？会来接这些犹太人，相信神的犹太人，直接带他们进入永生里面。然后接下来神还会把这整个世界给毁灭了，同时也改变这整个世界，而神同时也会审判那些不道德还有不相信神的人。哦，这是犹太人的概念。所以尼哥底母的概念也是如此。因为这个时候他看到耶稣，他没有看到这一切，他还不知道，他看不到神的国其实已经降临。然而耶稣基督对上帝的国的降临的概念并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当然知道将来他会再来多一次，那个时候这世界要过去，这你所爱的世界会过去，会被毁灭，再被重新的建立起来，重生。所以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 上帝的国，耶稣基督上帝的国是他必须先重生人，以后才来重生这宇宙万物世界。有两次的重生，第一次是先重生人，这个时候重生人使人能够先认识神，明白神，接受神，并且相信神，同时也预备这个人好好的来面对将来神要来的那个上帝。所以这里是谈到上帝的国，很完全不一样上帝的国。所以神，所以耶稣基督的概念是他必须先重生罪人，先预备人，使人能够来相信上帝，为的是让这些人预备好自己，将来面对新的世界，新天新地，新的世界。所以耶稣讲的概念是这个，因此尼哥底母看不到，因为尼哥底母他以为他已经可以进去那个天堂里面的人。神迹真的能够帮助一个人使他真的相信神吗？不一定。这次我在我的除夕，我在我的初一，我们家里有很大的聚，有很大的那个亲戚朋友来我们的家，哦，很多人，30多个人、40多个人在我家，当然去我哥哥的家，他家很大，所以可以容纳这些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庆祝农历新年的时间当中，我有一个亲戚，他已经病得很重，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来，哇，他真的来。那个是下午4点，他突然间出现，我们感到很惊讶。哦，他基本上他是要洗肾，每一个礼拜洗肾3次，然后同时他的肝要坏了，他的心脏也并不是很好，他是希望能够，他的肾脏已经坏了，所以他必须先处理好他的肾脏，然后肝处理肝，他的心才能够健康的能够去运作。哦，他问题很多。所以那个他说他来的时候他瘦了很多，但是他却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这个庆祝这个农历新年。所以我就听他的太太他的分享，哦，他们真的过得很辛苦，很辛苦。然后他们一直求，因为很多人告诉他你要求，你要求上帝，上帝一定会医治你，哦，你要真的要求上帝，上帝一定会医治，一定。后来我就为他们祷告，我只祷告什么，我只祷告说，上帝如果可以的话，你许可的话，你愿意的话，你一定可以医治他们，哪怕是患肾脏你可以医治的。但是我说，上帝，如果你不让他们经历这样的神迹，哦，让他的这个生命成为你的一个见证人，使更多的人从他的生命里面看见神要如何重生一个人，拯救一个人，为了是预备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只是这样祷告，因为我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一个很壮的一个渔夫，他坐船，他在做渔夫做了至少3年，经在海浪里面这样的风浪是很大的，他遇到的风浪是在印尼的那些海峡里面，有一次风浪是差不多高的3层楼高的那个风浪，他船只不是小渔船，所以那些渔夫，其他的渔夫不相信耶稣基督，渔夫就告诉他，哎，阿们阿们，你赶快祷告，赶快祷告。哦，他跪下来祷告，上帝就平息风浪，不只是一次。所以我告诉这个亲戚，你过去上帝如何透过你生命平息风浪，我说今天我如此为你祷告，让你这个生命无论是多么的健壮或者多么的脆弱，让你的生命成为上帝继续要使用的一个生命，使人其他的人能够看见上帝的国在你生命里面。哦，我这样为他祷告。所以信徒们，朋友们，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神迹上面。很多人软弱的信徒，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天仍旧把信心建立在神迹上面，没有神迹就好像没有上帝一样，不是的。所以耶稣告诉这些人，除非你重生，哪怕如果有神迹在你面前，你仍旧还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我为这个亲戚祷告，求主保守他，求主看顾他。如果主许可，上帝医治；如果主没有医治，他的生命仍旧是一个彰显上帝的国，使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得以重生的一个见证。哦，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重生是让人看见上帝的国。第二，我们来看重生，你必须重生，你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里面。上帝的国就是说将来进入天堂里面的意思。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九节，一二三。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耶稣还说，你们必须重生。哦，重生这个概念，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很感到很惊讶。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 rebirth？ 有一些信仰，它的 rebirth 是等你死了之后才有 rebirth。不，基督教是告诉你说，现在你就有重生的。好，这不信的人有三种的假设。什么三种的假设呢？第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世界上是没有天堂，也没有阴间跟地狱。这是第一个假设。你问他，诶，你怎么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天堂跟没有世界，没有跟阴间或者地狱呢？他说，因为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所以没有。OK。这样是第一个假设。然后你就问他，那将来你死了怎么办？他说，哦，人一旦死了，我死了之后，我的灵魂就会好像在空气之间突然间就消失掉。砰，蒸发掉。That's it. 哦，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如此潇洒。结束也是如此的潇洒。因为没有天堂，没有阴间，人死之后就是一了百了，砰，蒸发 ，evaporate， vanish。然而，你再问下去，通常有这个假设的人，他心里面还是会在意以后他离开世界以后，他的子子孙孙是否会祭拜他、纪念他，还是会的，同意吗？哦，你会问，当你说你要你的子孙来祭拜你、纪念你的时候，你的灵魂那个时候是在哪里？不然他怎么祭拜你？这是第一个假设，不信的人的假设。第二个假设是什么？第二个假设是这些人，你问他说，有一个天堂，有一个地方叫阴间，叫地狱，你会去哪里？他说，我当然是去天堂，我选择去天堂。在这他的潜意识里面 ，subconsciously， 他在告诉自己，不可能我会选择去阴间。你问所有外面的人，你的朋友就好，亲戚朋友，如果他们来跟你拜年，你问他们，你离开世界以后，你的灵魂会去哪？去天堂还是阴间？你问他，他一定选天堂。有谁会选阴间？你跟我讲。虽然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虽然他的天堂跟圣经的天堂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就说有天堂，我就是要去天堂，我一定会去天堂，我怎么可能我会去阴间呢？不可能。这是第二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就是说我一定选择到天堂去，这是第二个假设。第三个假设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自己能够到天堂去。你问他说，你怎么可能你会，虽然你说你选择到天堂去，但是你怎么，这凭什么去呢？他说，哦，我还是一个不是很糟糕的人， I'm a good man， 我是一个好人，所以天堂应该还有，至少有一个角落头是给我的。这是第三个假设。然而 主耶稣基督如何指出这三个假设所出的问题。这三个假设里面他们出现什么问题？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这里谈到什么？这里也是尼哥底母的一个问题。尼哥底母假设他跟其他宗教人士一样，他可以直接到天堂去，他不可能到阴间。尼哥底母跟其他老师一样，他们认为他是好人，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有去圣殿，他们有敬拜神，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怎么可能他不去天堂？哦，这是尼哥底母的假设。那耶稣说，你们的问题是大的。他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尼哥底母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在夜间的时候来找耶稣。夜间，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尼哥底母是在夜间的时候来找耶稣，但是我们要注意，每次圣经讲到夜间的时候，它有更深的意思。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跟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节，一起读，一二三。哦，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黑夜它其实是有个属灵很深的意义。黑夜是在告诉你说，我们所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走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在走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属灵生命是黑暗的。而在黑暗里面的人，这里讲说是不可能做工。做谁的工？做上帝的工。第二节他讲的说，若在夜间行走就会跌倒。这是个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是黑暗，道德生命是黑暗，所以我们时常在黑暗里面跌倒。所以当这个尼哥底母他在夜间来找耶稣的时候，基本上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人也是活在他的黑暗里面。所以耶稣说，你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你是可以靠自己能够到天堂去，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靠自己的善行、你的信仰、你的传统能够到天堂去。不，你跟其他的人一样，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到天堂去。什么叫做水？什么叫做圣灵生的呢？哦，原来是他有这段意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西结书36 25 26，刚才我们读的，来，一二三。好，这段经文是在告诉你，也是在讲重生，也在告诉你说，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灵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有重生。透过水，透过上帝赐给我们新的心，洁净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把里面的污秽洗净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我们需要上帝，悔改，相信他，跟随他，这叫做重生。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他是不可能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哪怕你是多么的以为你可以进去。所以因此尼哥底母很惊讶，怎么可能呢？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会到天堂去呢？怎么可能？所以他需要的是重生。所有要进到天堂里面的人，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荣耀里面的人，你必须先重生，有水有圣灵洗净你里面的污秽，换了你的心。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心，这里讲说实心，你把这个实心挪走之后，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才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才能够去到天堂去。有一次我去到陈笃神医院，之前我在一间我以前的教会有一个老人家，他已经病危，他很固执，很老人家是很固执的一个人。他是中医，是一个中医师，开中医的，跟着中医师，他中医店是在我们教会附近。 哦，他一路来都是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很好的中医，很好的一个人，他不需要上帝。当然他也不会想过到底他死后灵魂会去哪，他不想这个问题。所以孩子，他的孩子很爱他，他媳妇很爱他，一直跟他讲传福音，他就是不愿意。临死之前两天，他的孩子来找我，我们就去医院看他。哦，我到医院楼那个 basement 底层的时候，停车场底层的时候，我说我知道这个老人家心里面的心是死心，石头的心，很刚硬的，他永远不会相信的。所以我在车里面我就这样祷告，上帝，我不能做什么，我只求你把他的石心换去什么心心或者是肉心，赐给他一颗心，让他能够悔改。我抓这段经文来祷告，我就上去了。然后我就再次的跟他讲，直接跟他说 Uncle 你今时间不多，你要认罪，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无论你做了多少的善行，我告诉他你是在上帝的眼中你仍旧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是什么罪？你不敬拜创造你生命的上帝，这是第二个罪，你是每个人跑不掉的。第三个罪是什么？就算你有许多的善行，但是你许多善行里面，你的动机可能有许多含着许多不正确的动机，是没有人知道的。这三个罪。所以我说求上帝使你悔改，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因为他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叫天堂，叫永生。他起初不信，后来他的太太孩子就劝他，感谢上帝，那一天他相信，实心变肉心。哦，那个我永远忘不了，我就是抓这个经文就是这样祷告。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被重生，他永远看不到自己是刚硬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圣灵重生，他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污秽。一个人如果没有看到被圣灵重生，他永远以为他可以直接到天堂去。感谢上帝，神改变这个人，使他悔改，使他在临死前他相信耶稣基督。哦，我们很感谢上帝。盼望当中，我们的亲戚朋友有一天他也是被神说重生的人。无论你是小孩子、年轻人或大人或者老人，我们都需要重生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最后我们来看，在永生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在重生里面我们才有盼望。那么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从今天开始到现在，我是讲说重生，我们需要从神圣灵而来的重生。但是我们可能要问，你怎么知道是重生是从神来的？我怎么知道？ Alright， 不然我们只讲说只有圣灵、只有神能够重生我们 rebirth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怎么知道重生是从神来的？不可以从人来的吗？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哦，我们有答案。约翰福音给我告诉我们，为什么重生从上帝而来的呢？第一，是因为这里说，这是我们三位一体神的见证。因为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做见证。我们， 耶稣讲我们的时候是指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以重生我们才有把握说重生是从三位一体的神来的。我们知道的我才告诉你，我们见过的我才向做见证。见过在天上，三位一体早就已经讲好的事情。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呢？哦，原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圣父差遣他的圣子来世界上告诉我，是十三节很重要，除了人子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哦，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除非有一个圣子来到这世界上告诉我们有重生的可能，有重生的应许，我们这些人永远不知道我们需要重生，我们这些人永远不会重生。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就给我们看到，重生只能够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教导， No， 约翰福音记得很清楚，把耶稣的话写下来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所相信所领受的重生是从三位一体的神而来。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人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这世界上告诉我们重生是这样来的，因此我们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为什么说很大的区别呢？因为哪里还有其他的任何一个信仰的神告诉你他从天上来？你问我，你去找一下，有哪一个神告诉你他是从天上来？除了这段经文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重生给我们有带来很大的盼望呢？我们来看旧约里面有这个经文，你看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图片？这是里面很多的骨头，零零碎碎的骨头，骨头里面有人的头，还有什么身体，还有他的手跟脚，都是分散的。然而以西结里面三十几章给我们看到，当神的灵来的时候，圣灵把这些骨头聚在一起的时候，这里说当他们听见上帝的预言的时候就有声响。哦，这些骨头就慢慢的自己的连接起来，骨头跟骨头连接起来，还有这里格格作响。而不只是这样，这里还讲到说这些骨头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骨就生了筋，还有接下来就有肉，有了肉之后就有皮。哦，你看到这些皮，肉跟皮。那有了这些皮以后呢，只不过曾经说这些身体还没有生命气息。所以神的灵又再来，神的灵吹在这些人的这些骸骨里面，这些骨头，这些有肉的骨头就活过来，并且还说成了一支极大的军队。这是以西结书37章的一个预言，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被重生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本来我们在属灵里面是死了的人，死的，分散的，骨头是分散的，可是神有一天让我们活过来。我们为什么是死的呢？虽然我们看到肉体还在走动，这里所讲所谓的死是灵性的死，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善功，使我们从死亡里面苏醒过来，好像这些骨头有筋有肉有气息，然后接下来成为上帝所新造的人。哦，这才我们才有盼望。有新造的人，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人，你在回想你这一生所走过来的路，从你信主到现在，你过去对上帝没有兴趣，对上帝不喜欢，也不倾慕，圣灵使你重生的时候，你慢慢的看见，哦，原来我认识上帝是多么的好，原来我相信圣经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这些都是重生所带来的果效。重生使我们这些死了的人活过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除非我们有重生，不然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你不用在新的一年，你说新的一年会更好，
不会。
新的一年，如果你没有新的生命，你是没有盼望的。我真的不晓得，我这几天我在挣扎一个问题，挣扎一个什么问题？我每次看到人的时候，我不懂要怎么样恭贺他。我要讲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OK， 这个还可以。新年蒙恩 ，OK， 这个很重要。上帝恩典不断领导我，这些我还可以讲。但是我说我祝你长寿，我在想，真的有可能长寿吗？哦，我前几天我在读 Facebook， 有一个老人家，如果没有记错，碰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老人家，老妇人，活了115岁，好像是115岁。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说我活了这么长命，这是上天给我的咒诅。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你祝人家长寿，人家可能骂你。但是我要讲说，好，我祝你顺顺利利，好吗？新的一年。我也讲不出口，你不会，真的不可能顺顺利利。我讲不出口，真的。如果我讲了，我是没有良心的一个人，我是没有诚意的一个人。我讲这句话，但是我祝你说好，祝你万事如意，好吗？我也讲不出来，真的我想不出来。你去大巴士，巴士几点来也不在掌控之内。你说好，五分钟之后我下去就要有巴士，万事如意哦，没有，十五分钟他才来，哪里万事如意？哦，我也讲不出，我真的想不出。我这几天我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看到人，我要怎么样恭贺他们？我真的讲不出。可能你可以告诉我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祝贺词。然而我在心里面，我只想到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我更希望在新的一年，这些人有新的生命。无论这个人，我那个亲戚身体多么的软弱虚弱，我求主重生他的灵，保守他，看顾他，引导他，使他能够平息更多的风浪在他生命里面，新的生命。哦，我盼望，我更盼望这些人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三章十六节，不要再像过去这样肤浅的来认识这段经文。他是在讲重生的福音，他是在讲只有神重生你，人才能够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旦神重生了你，你这个人会越来越爱上帝，越来越渴慕上帝，越来越亲近上帝，越来越相信上帝。无论在新的一年你的状况如何，哦，我盼望你是有这样新的生命，我更盼望你有这样的生命。所以在新的一年，我只能够说，今天的信息，如果你好好看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第十六节跟到二十一节都在做总结。他在总结两种人，这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说，我要靠自己到天堂去的人。因为经文十二节他这样说，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他的恶行不是指说你所做的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恶行呢，是指说你要靠自己的方法去得救的意思。你要靠自己的方法。所以十二十节是指说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人，他们是靠自己的方法跟标准要来得救，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以免他所用的方法所相信 的理念暴露出来。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人？要靠着圣灵重生而进入天堂的人。哦，这些人是靠着上帝而做的人。所以二十一节说，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什么，都是靠着上帝而做。所以二十一节是在总结整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所做的上帝必须重生，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信走到今日，都是靠着上帝而做。所以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只在讲两种人。 你是哪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最后，在新的一年，我祝你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真的相信这句话，求神的恩典不断临到你，为上帝的恩典会临到你，使你看见上帝的国，使你明白上帝要拯救你，使你回转，而不是看神迹。在新的一年，我盼望你能够靠着上帝进入上帝的国。在新的一年，我盼望你有真正的盼望，不是金钱，不要寄望在健康，不要寄望在顺顺利利，因为你会失望。最后，在新的一年，求神赐给你们新的生命。盼望这个祷告也是你为你的家人的一个祷告，无论是小孩子、年轻人、大人或老人，为他们祷告。阿们。好，我们这时候我们祷告过后呢，我们就唱一首诗歌，预备心领受圣餐。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家庭，赐给我们有父母，赐给我们有孩子，还有许许多多让我们一同值得庆贺的原因。我们感谢主你让他们有生命气息，你让我们有一起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围绕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许许多多的苦与乐，我们感谢主。然而主，我们只求求你在新的一年，你重申这些还没有相信你的家人，还有这些孩子、年轻人、大人跟老人，让这些人有一天和我们一样领受这丰富美满的一个新的生命。愿主你怜悯，愿主你怜悯，愿主你拯救。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让我们这些信了你的人能够有这重生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愿主你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抓住你的应许，并且从你那里领受更多的恩典。感谢上帝如此爱我们，我们这祷告这感恩，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